然后这个牧师到了这个农村，在贫穷的农村，那些回教的教长出来跟牧师见面，这可能想象了一个回教国家，基督徒到了里面去了，因为基督徒爱他们，然后这个回教教长也很感激我们去，然后在一个没有灯的晚上，在一个他们大那个农村里面的坛里面，那个坛这个大坛是没有灯的，没有电，只是弄一点的油灯，他就邀请这个牧师讲几句话。我也很记得那个牧师，那一天刚刚是受难节啊的晚上，他说1000年前啊，这个耶稣就在同一个晚上啊，2000年前在同一个晚上，耶稣拿着一盆水来替门徒洗脚。这个用水来洗脚是一个奴隶的形象，一个仆人的形象，一个 servant。 他说，你看我们，哪以为我们很伟大吗？我们是救主吗？我们是来救你吗？你以为我们是 director supervisor 吗？他说不是，不要这样看我们，不以为我们有什么伟大的地方来救你们，不是，也不是我们叫什么 supervisor 那么厉害。事实上很简单，我们来只是要做你们的奴隶，做你们的仆人，我们要做你的 servant， 我们来是要服侍你的。他讲这样的话了，当然回教徒们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发现这个人谦卑跟爱。然后最后回教徒们在一个月夜啊，那个就 月亮的一个晚上，一同唱那些孟加拉的歌，围着这个村的广场在跳舞，我们也参加在他们里面，一同跳舞一同唱歌。我就想，现在西方跟回教打得那么厉害，如果西方人懂得学这个牧师一样说，我是来服侍你的，我来是爱你的，我看回教跟西方就没有冲突了，人间就可以有真的爱的。这个牧师给我很大的感动。后来我也有机会遇到一些从印度来的工作人员，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这年轻女孩子她本来是有一种很浪漫的心态，从欧洲跑到印度去帮助贫穷的人，但她说当她第一个要服侍的人来的时候，她就很怕了。原来那个年轻人呢，他的脚已经破了啊，他腿都破了，都包了绷带，他已经一路发炎到了上面，就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家人不理他，把他丢在街头，所以救患的人员把他救回去，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负责替他洗那些伤口，他发炎的地方。他把他的绷带解开的时候，就闻到一种很恶劣的臭的味道，很臭很臭，作呕的臭，所以他立刻要跑开，但是他还是引下去啊，啊，他啊啊引着啊，然后打开绷带，一打开他立刻真的要走了。原来这个人的腿里面有很多蛀虫啊，在转来转去，啊，他的腿已经完全的腐烂了。这个女孩子就怕得要命，她立刻要跑。但是他想起了一句话，耶稣基督说的，就是说你把这一切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这是坐在我的身上。你要爱神，怎么样爱神呢？神好像看不见，你要爱神就爱你身边一个最你看不起的人开始吧，就爱一个小的弟兄开始。他想到这句话，他回头，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就是耶稣，他就去服侍他。那时候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一生都没有人真的尊重他服侍他，他一生都是贫穷里面长大的，没有人看重他，竟然一个外国人来把他看成很重要。他就问，为什么你这样做？ Why are you doing this? 那个女孩子就说，Because you are my brother, through you I see Jesus. I'm serving the Lord. When I serve you, I'm serving the Lord. 当我去服侍你的时候，我是服侍主，服侍神。好像这样的事情，我看见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人间是还有希望的。这希望是来自总是有人还可以跟宇宙的神恢复一种很深入的关系，而且关系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我相信改变这个民族的前途。我们一同唱一个歌，就是那一首《因他活着》第29首，因他活着。因为这个活着的神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也带给我们永远向前的勇气，带给我们生命无尽的能力。弹最后一句，
神子耶稣降生到世界，一直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注定是世家红的坟墓，却证明救主人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他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我们用英文来唱副歌一遍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love.He know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再来两遍。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living just because he lives. Because he lives, I can face tomorrow. Because he lives, all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 he holds the future, and life is worth the living.Just because he lives.
请我们一同低头。当我们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深深地反省我们自己的人生，究竟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把握？我们对真理能够真的掌握吗？我们体会到真理没有？宇宙人生之谜，我得到答案没有？我是为什么去奋斗？我是为什么理想来生活，还只是无目的的生活下去？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不能放得下的伤痕？ 还有很深的苦在我们里面，很深的怨在里面，需要神来安慰我们。我们心底里有没有还有过去很多的过错，很多的内疚，现在需要一种真的赦免，真的宽恕。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以我们真诚的心现在去面对宇宙的主宰，让我们以真诚去面对他，向他倾诉我们心中的话，我心中所要的，没有我有很多问题我要问他的，可能事情我要跟他谈的，我的痛苦要告诉他的，我们对国家民主的前途有很多关心，我们要问他我们应该怎么样办的。就在这个时候，愿意你好好的去面对。如果你现在愿意的，我邀请你在你坐的位置上稍微的把你手举一举，我看见的话我可以为你祷告的。有哪一位愿意打开你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请你举起手，我看到好几个了，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吗？还有愿意吗？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很多了，还有吗？还有吗？把你的心灵现在放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现在把我一生所有的过错、所有的罪、所有的痛苦放在你面前，求你洗净我的生命，让我从头再来，做一个真的有理想、为真理而奋斗的人，面对人类的前途、国家的前途，让我成为一个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举手，轻轻的。感谢主，感谢主，很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很多。还有吗？还有吗？好吧，现在我做一个祈祷。如果你刚才有举手的，我邀请你心中跟我一同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没有举手，但你心中事实上也愿意的，你愿意用心灵的诚实去面对宇宙的真神的话，愿意接受他的，请你也跟我一同心中做这样的祷告。你的祷告神是知道，他会听见，他也愿意跟你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请你跟我祷告。亲爱的主，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生命的重担，我的疲倦，我的痛苦，我的罪过，你全都明白，求你安慰我的苦，医治我的伤痕，洁净我的过错，拿去我的重担。我愿意从现在开始接受主耶稣基督到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认罪悔改，把我生命完全的改变。我愿意打开我的心灵，把我的偏见放下来，以一个开放的心去面对你。愿意从现在开始接受你到我生命里面，让过去一个有可能问题的我和你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一个新的我和你一同复活过来，做一个有生命的能力的人，一个对公义、对慈爱永远持守的人，一个对人间永远有爱的人。让我一生一世来服侍你，也服侍这个世界上贫穷的、受苦的人，也特别爱我们的同胞们。求你看顾中国，一个苦难重重的国家，一个现在有点希望但是还是很多困难的国家。求你看顾中国，也爱中国人。求你把一个最好的精神的因素带给我们的国家，请你，求你把中国人从最深的苦难里面救出来，让他们不但有经济的进步，而且同时也是有爱心的一个民族，一个有公义为真理而奋斗的民族。十多亿的同胞放在你的面前，求你看顾，就求你用我这个人成为这个历史里面可以为你所用、为真理而奋斗的人， 让我一生一世跟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好，如果刚才你有跟我一同祷告的，我感谢主，也恭喜你，因为这一次你生命跟宇宙的慈爱的主恢复一种关系，一种很亲爱的新的关系的开始。那不要以为这次已经所有问题都解决，神是无限的，你要开放你的心，一生一世跟从他，你也需要跟基督徒更多。
我的想法就是说，中国的苦难很大，所以一个男孩子是不应该有女朋友的，有了女朋友就好像是不能为国家来奋斗。所以我中学的时候就坚决不要女朋友。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看很多书了，也很看到中国近代的历史，我觉得儿女私情是应该放弃为了国家民族。所以那时候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没有女朋友呢？因为那时候香港的中学大概中学初中二年班就开始
弹琴了，很多人哈。那我就用什么办法让自己不受引诱啊？那个方法是说我定了很高的标准，有标准的说女孩子应该有四种的气啊。第一种是有受气啊，应该很清瘦很有气质的啊，受啊，李寿全那个受啊，受气啊，或是很瘦那个瘦啊，秀啊。第二呢是有，第二种是有才气，应该是很有才华、很有思想、很有头脑、很有学问的那种女孩子。第三种呢，应该是很有福气，福气样子是很平和的，看来蛮不错的这种很有福气。第四种是有善气、善良的气，就对人要很善良的，要爱人的，对贫穷人有关心的，对一切有理想的追求的，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就定了四种的标准，用这个标准一看就没有人能够通过了。所以我在中学了就维持自己很清白的，就没有女朋友。那时候呢，虽然呢中学是很容易有的，很多女孩子那时候我们还是很含蓄的，你看我看你都不敢动是那个情况。但是呢很多人看我都不动不动心。所以结果呢我就还是维持很清白的到大学那到了大学呢我也定了除了这四个标准以外呢，还多一个标准，就是要练哲学的我才喜欢，不练哲学的女孩子大概不一定很有气质，就这样想凡是不是哲学的不看但那时候哲学的发现凡是漂亮一点的都后来都转了系了哲学系的人最容易转的转系了转系那他都跑掉了所以结果了后来就把标准干低一点吧，就练文学院的就可以了，不一定练哲学系练文学院。那么就后来就接受了基督教了，那多一个条件呢，有基督徒了，当然有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一般都很顺服，都比较可爱而且很听话所以这都是好太太所以那时候就希望可以找一些好基督徒那这样的条件就很难找了后来到大学四年班的开始紧张都还没有那时候妈妈就开始说了，妈妈从前中学说不会有女朋友，到大学四年班的说了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那时候也有点紧张，大学四年班再没有就可能到外面工作的时候再没有那么真诚因为我妈妈说大学的同学一般是比较真诚那么但是如果是出来工作的话就已经没有那么真诚，那时候大学四年班还没有怎么办结果就在大学四年班的那个冬天在新年的前两天我们到了福音营，在一个很冷的晚上，我们过好几个这种很冷的晚上，坐在那个福音营我当然高谈阔论但那时候都没有现在讲那么多了，还是现在资料更多，那时候已经有一点资料到处讲，一路讲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同台有个女孩子小小的眼睛好像发光的看着我怎么样 而且好像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那时候就特别留意了的她哈，然后发现她是很小巧的一个女孩子，就是不是块头很大，而是小小巧巧那一种啊，很小的，好像一个妹妹的样子啊，但是看清楚也蛮漂亮的哈，看不清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看清楚一点很漂亮啊，你发现很多人都是看清楚都很漂亮，好像黑人也是嘛，是吧？那么呢就后来我记得他在那个福音营他信了主了啊，然后他我们坐船出来，我们都坐船去了个福音营的哈，坐船跑走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最前面，那时候很多女孩子围着我说讲故事讲故事啊，用很多故事讲了啊，所以他就坐在最对着我了，他眼睛发光的讲故事讲故事啊，所以我就开着很多故事讲了，当然讲给他听了啊。后来在大学里面慢慢也常常碰到他，也发觉他慢慢观察我的爱情一定是很小心的，不要随便开始啊，因为爱情常常带来痛苦，所以我就定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有爱情的话，我只有一次，我一生只有一次的爱情，不可以失恋的。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不失恋呢？就是你不随便开始就可以不随便失恋啊，一开始就有真的啊，所以要很小心的开始。然后慢慢看了他，受气也有啊，福气也有啊，受气也有啊，秀啊是吧？受气、福气、才气还差一点啊。因为才二年班 的同学了，还是很可爱，什么都不懂那种女孩子但是听上去发现她也很有思想的，想到可能人生的问题，而且她跟我做朋友的时候常常讲很多哲学的问题的，后来发现结了婚以后就没有不再讲了结了婚以后就讲洗碗的问题了，打扫了、剪草了那种问题他再没有哲学好讲了。如果大家都讲哲学可能结婚了，因为如果一讲洗碗的问题，他我就说你怎么知道那些碗是存在的啊，这样就会辩论下来那么呢他还有就是他的善良，他是非常的善良，因为他很容易哭的，一看到受苦的事情哭了，一看电影就哭了哭得很厉害的为了，而且他的同学说他看到人的痛苦人间的贫穷他也很不安，所以后来他转了读社会工作，做了 social worker 本来我说了念社会科学院的我也不留意的，不因为是他来就把标准再降低一点不需要文学院了社会科学院就可以了本来他是念历史的，是文学院还在我标准之内，那时候他转了社会科学还好了，只要是他什么都可以所以那时候就什么标准都没有了然后就，但是我又很小心不随便的，我就只是有这么 group dating就是一群人一起这样的，一起慢慢的观察他，发现他细致都具有有些多一点，有小一点，大概都有，很不错了就很难找到了这样的那么然后最主要我要觉得他对他对这个人生的前途有没有理想他又为什么来生活如果他只一天说我念哲学没有出路不没有赚钱那就很惨，所以一定要跟我共同的理想去奋斗，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很希望他对神有真的 commitment， 我发现他真的有 commitment 后来他把一生献给神了。然后我也觉得他是爱中国还是不爱中国他就说他的名称叫曹娟华，这个华这个名称就是中国，他说他的名字有中国，所以他是很关心中国的这些还都符合条件，事实上他跟我谈的时候什么都符合了，当然他知道我这样的人，他也讲哲学讲中国什么的都来然后发现他有理想，而且大家都谈得很好那么我就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接近他呢我想到办法，那时候暑假 暑假我刚翻译了我的第一本书啊，从英文翻过来，那本书叫 He's There and He's Not Silence， 是一个美国的哲学家跟一个神学家叫 Francis Schaeffer 所写的一本书。我翻成中文，我就找人帮助把它抄一遍，我就找了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大概有点机会；如果不他不愿意，大概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啊，结果他愿意的，替我抄了。我抄了，抄完以后了，我就打电话。抄的时候也可常常打电话了啊，一谈就一个钟头啊。然后那时候我家没有电话，就在我家的楼下打电话，所以总是排队了后面的人，然后一路都谈下去了。那么如果他不谈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我不来了。我要觉得女孩子不用追的，是应该大家自动的喜欢那才对。结果他是很自动，我也很自动。最后我就他抄完以后，我就试一下，我说：“哎，你抄完不如给我吧？怎么样给我呢？”他住得很远，他在香港岛最远的边叫柴湾那个地方住，我在九龙的尖沙咀啊，住着隔了一个海啊。那怎么办？我就说不如到中间有个地方叫北角的，在那个码头我们见面，就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好了。他说什么时间？我说大概10:30吧。那么结果他11:30在哪里见面了，把那个稿纸给我。我说哎，刚刚是吃饭的时间，不如一同吃饭吧。这刚刚我是有阴谋的，是11:30。那么他说也好啊。好，一路吃饭，我说哎，现在最近有个电影好像蛮不错的。结果他也去看了跟我一同看了，那么我送他回家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的在一起。然后呢，后来在其他机会我们比较多一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那么我念研究院，那么我就开始开学的时候我有车子，就把他的行李送到学校去了啊。那么不但送他的，也送其他的，我没有那么差，只送一个啊，其他有什么住在附近的就一同的送行李回去了。那时候我就想到看女孩子最主要她会看海就好了啊，如果不看海的女孩子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那时候本来有一个也蛮不错的在团契，后来发现他说他不喜欢看海，我就再没有主动了那么在那一次他把行李搬回去的时候，就发现他那时候已经4:30了过了1年多我们才开始的，我是很小心的那么过了2年了，事实上1年多他升4年班的时候最后一年，但在宿舍不能搬到上海那一边没有机会了。他说从前都上地中海，就上里面的现在最后一年上外面，也不是上海，上山，他觉得好像越若有所思所以他就跑到上海那一边的房间，坐在哪里看海。我就在他后面看着他看海的个背影，我看这个大概都可以所以后来他就成为我的太太了所以这样子的。那么我很小心，我就说我们不要在结婚之前把爱情推得最高，如果爱情到了最高，结婚就变成这个坟墓那就没有什么好玩所以最好在结婚之前什么都没有只是什么慢慢的感情也不推出来，只是推一种很夫妇的感情，就是一种很平淡的感情，然后到结婚以后我们才浪漫好像电影用慢慢的镜头在沙滩跑，结果结了婚以后结婚之前不来这一套结婚之前是很理性的，我们也祷告，也看圣经讲国家的大事情我们见面了讲这些不浪漫而且就很平淡的关心。结婚之前建立了夫妇的感情，然后结了婚以后才建立了男女的感情，结果结婚以后就很浪漫后来我们就结婚不久生了女孩子，就到夏威夷留学那就更浪漫。夏威夷是度假的地方，我们2年在哪里了，每一天都到海边去跑跑看看太阳下山，看看带着那个女儿小女儿到处跑，那是最美丽的一段的日子。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间的可怕了。那后来回到香港开始为什么理想的奋斗的时候，到现在的发现人间是很可怕的，而且你发现最你以为最伟大的最有道德最正直最正义的人呢，可能这是最坏的人。我到41岁看的太多了，好像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个叫岳不群的啊，哎，这种人多得不得了啊，在人生也遭遇很多很多这种挫折啊，但是我觉得怎么样的痛苦啊，如果回到家还有太太在身边，她还是永远支持你的人啊，这是人生最宝贵的啊。所以夫妇的关系是最宝贵。现在我们结婚已经14年了，就已经2个7年之痒啊，过了2个7年之痒啊，但是我们还是很相爱。幸好了，我太太14年还没有胖，还没有啰嗦有一点呢，还没有胖，还是很漂亮的，好像20多岁的样子。我觉得还是蛮好，我就不行了，我本来高大英俊的，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衰老，一个糟的中年人的样子了。所以他没有福气，嫁给我的变成这个样子，我很有福气啊，娶了他到现在还是蛮漂亮的哈，所以神也怜悯，知道我肯他那个漂亮的人，神很怜悯的，知道我是很爱美的人，所以他让我待了14年还是很美。然后呢，可能再过10年她不美的时候，我的女儿开始很美了所以人生还是永远有希望好不好？那么爱情的故事讲到这里那么然后再讲我的灵界的经验，这个很长的，要讲的话要尝试的讲是很长。那么我在打坐的时候，究竟我见过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我很简单把它分成6重的境界。这6重的境界就是说，打坐第1重的经验就是发现有气在里面，这个气就好像在丹田有一股热的气可以在身体里面走，而且用你的心的意念可以运作它，随着你身体里面一些经脉来走。经脉是什么？科学是可能明白但是事实上这个经验是有的，这个气和在身体里面一种道路里面走。那么我大概后来都可以有一个周天从这里到底白会这个会阴穴，然后在后面再上白会穴，然后再下来这样过一个村那么我第一种境界就是这一种的气感，慢慢这个气感呢也对身体是蛮好的，身体什么病好像这个气感，你把气运到哪里冲那个病灶是吧，现在有这样名词，从前没有了那么我也发现真的可能对身体是蛮好。那这是第一重的，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是吹一口气圣经讲这人是有灵的活人，人的灵从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层次，其中的层次是灵是一种生命的气息，是对人的身体有作用的所以作用在身体的灵这个是灵的其中一个作用，而这个灵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气这个字所以我看大概人的可能唱给神造的时候是有这样一种潜能否则的话呢，如果人是进化的话就很难解释这种潜能的来源，这个气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个气大概是人的灵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它对身体有作用但是人因为他离开了神，跟神没有关系以后，这个灵的作用已经慢慢的退了。但是也有古代的人通过各种的运动各种静坐的方法，也发现人体里面好像还有一种灵气在里面，所以他们把它发挥出来叫人。但是这个灵啊，你念下去，如果你没有跟神的关系的话，这个灵是很容易跟灵界是有交往的。所以慢慢我也体会新的境界也比较紧张一点的，就是慢慢过了第一重境界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就有第二重的境界，就好像灵出来了不但是身体作用，而是好像离开身体看到远方的山水， 河流啊，好像远方的雪山这样的东西，那么也是很美的啊。然后慢慢这种的灵魂出来的经验过了以后，忽然之间第三重的境界出来，这个境界也是很特别，就是忽然之间我发现在我们这个三度的空间的同在也有其他空间的存在。这个其他空间的体会是很特别，就是好像重叠在这里有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有他们存在的东西，而这些存在的东西在三度的空间的光里面是看不见的，但是从其他空间里心灵的眼睛里面是发现有东西在哪里出没啊。这大概一般古代传统来说这个叫灵界的存有，是一种 spiritual being。那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心理作用，我也不能把它证明啊。你的感受是很真的，但是也是主观的啊，是也可以是心理的作用啊。因为呢在打坐里面常常有幻境啊，就幻境就是好像看了什么面的啊，一些很可怕的面或者一些很美丽的面，这些是幻觉。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大概不是幻觉，就是说这种灵的出现是跟我有一种 interaction， 是跟我有一种回应的关系，不是我创造出来的哈。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呢，我是可以控制它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是灵的话，它是可以跟我 interact， 是我不能控制它的。所以我看这个也不一定只是主观的心理作用，也可能真的有其他空间存在。而从科学的理论，我到最近这几年呢，从1984年开始，我发现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出来，这个叫 super string theory。在这个 super string theory 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过去对宇宙的图画可能都是错的。过去我们以为宇宙就是有物质的，宇宙背后就是一些粒子，基本的粒子。那现在就 super string theory 就讲到啊，如果要统一宇宙四个立场的话，我们要用另外一种宇宙观来统一它，而这个宇宙观就是说，宇宙不再是物质的粒子的宇宙，而是一条条的能量的 string， 能量的线啊，作为宇宙的根底，这种能量的线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振动的时候可以振动出不同的粒子的现象，所以粒子只是这个线所振出来的现象而已啊，宇宙最后是一个交叠的线的宇宙，而它们震动而震动出一个交换互影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好像很复杂的世界。那这是个全新的理论呢，看起来真的 very strange 啊 ，super string theory is very strange 啊，这太奇怪的一个理论啊。不过这个理论呢，现在他们推想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话，在宇宙大概是有十度的空间。从一个数学的 model 可以推出有十度的空间，或者有26度的空间，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三度空间以外是有其他空间的，还有第四度空间是实践三对论里面提过，然后其他的空间嘛，三对论提出的时候，同时已经有科学家提到第五度的空间了，不过爱因斯坦就说这个讲法很 perfect 很美丽，但是不能证明。但是到了现在1984年以后，这个 super string theory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而且是个 theory of everything 啊，一切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就是说可以统一宇宙所有的东西。那么它的 mathematical model 是可以有10度到26度的空间的，而这些其他空间是不是张开来，而是扭曲在一些很维系的世界里面。那如果有一些全有物是在那个维系的空间里面能够出没的话，大概他是可以看到我们，但我们是看不到他们的啊。如果真的有其他空间，有真的其他空间全有物，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古以来有那么多的记载讲到鬼的现象，或者所谓灵界的现象啊，这些现象也是真的很奇怪的现象啊。我手头就掌握一些资料，因为那资料很多可能是随便说的，有很多 report 是不可靠，但是有些是可靠的，我找到，譬如说在1953年，在这个菲律宾的连见里面记载这种事情，就是说有一个监房里面的女孩子，她不断的大叫，她说有魔鬼咬她 啊。那时候可能医生去看这个先生，医生说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症啊。但那个医生呢，啊，后来他告诉另外一个目击的证人是个牧师，这个牧师去要处理这个 case 啊。那个医生，那个医学博士说，事实上我也很难只通过心理学来了解他。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他说有东西咬他之后，都发现他手哪里都有一个牙齿的印在哪里，而且还有点口水在哪里。那么他说了，那个医生自己很清楚，医生跟这个护士啊，就把他找住了啊，医生跟他的助手把他找住了啊。这时候这个夫人他大叫啊，叫完以后，就看到他有牙齿的印在哪里。那么只有三个可能，一个就是他自己咬自己了，他啊有人啊哇自己咬。但是很清楚，医生看得清楚，是已经把他按住，他不能自己咬。那么是不是那个医生的助手去咬他？但是不可能，因为医生的助手刚刚把所有牙齿都脱掉了，因为牙齿都坏了。那么医生说，难道是我咬他？而且还他自己咬自己，有些地方是咬不到的，人能够咬到自己的地方很小，那如果这里咬到是怎么咬啊？但是明明有牙齿的印，而且有口水在那里，他说真不能明白，好像一个不能见的东西在咬他。那么最后这个牧师去就通过赶鬼就把这个女孩子救了，就没有事了啊，那个鬼被赶跑。那么后来这个女孩子说魔鬼还回来啊，但是呢牧师教了她祈祷赶鬼的方法，所以结果呢她就即使赶鬼，那个鬼也跑了。她说那个鬼是有毛的啊，很多毛在身上，她就抓住他啊，就结果那鬼跑掉的时候，那些医生发现他手真的有一区的毛在哪里啊，也验一下就不知道是什么毛来的。所以这是灵界来的东西啊。这样一个记载真的就很奇妙，因为它是菲律宾的 yearbook 里面记载的啊，就不只是一般的所谓那些书了，这些迷信的书所推崇的那些记载。所以我也特别留意这样的现象有没有真的啊，如果真的话，我们如果解释这样的现象，就只能够说可能其他空间是真的有存在的东西，是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就好像我们三度空间的人会看到两度空间的东西，那两度空间的东西不能看到我们的啊。比如说一个蚂蚁啊，蚂蚁本来它也是三度空间，不过虽然它是两度嘛，因为它在平面里面走啊，它看的范围很小，但我们是立体的，看得很远，再看到很远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他看不到我们呢？那我就可以制造一种超自然的现象在他面前。那他跑过的时候，我一守在这里，哎，他说忽然间拦住了那个路，哎，又通了，又拦了，又通了，又拦了。这就是超自然现象，太容易了，做给他看。然后如果我要拿一点什么的引诱他，要他听我话，我把这个女的椅放在他面前，哎，这个漂亮的女椅你喜欢吗？啊，喜欢，他震了震了，拿开，哎，不见了，要不要？要啊，这个给你，要听我话。那么我的能力是比他高多了啊，因为我的空间比与他不同，所以会不会有其他空间的存在是真的？那我打坐的时候，是我的灵给培养出来，就好像看到其他的空间啊，而这种空间从现在的理论来说是可能真的有的啊，这只是 possibility， 但是 probability 高不高很难说。我们说上帝存在的 probability 是很高的，但是灵界的存在我们还不能找到很高的 probability， 一个化缘性我们不能说，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有。那么自古以来那么多的记载，也可能有一些是真实的体验，而不只是迷信的东西来的。我们不要以为古代的人一定迷信的，古代的人他把看到的东西记载下来，他们解析的方法可能错，但他们看到的现象不一定就是自然的现象，也可能是超自然的现象。所谓超自然，不过是一种更高的自然，就是说其他空间的存有物做一些事情给我们看。那么我打坐后来到第四重的境界了， 一到第三重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很多走火入魔的可能性，因为走火入魔你就可以变得啊，忽然间你的气倒掉来走，你就变成半身不遂啊，你也可以变成神经病，你也看很多幻觉的东西啊，也可以这个气不能控制啊，啊，就里面我有个朋友就是了，他的气也不能控制，就忽然就拱起了一个东西出来，这边又拱起，忽然走来走去，奇怪得很，就好像从前有个电影叫 Alien 啊，这 Alien 电影总是有东西拱出来，这里拱出来，很可怕。那么我看到一个真的，不当然没有电影那么戏剧性啊，但是总是拱起一点点的东西啊，咳出来哈、啊，所以这个很安定的看到其他零件，我就不理他。我心就开始进到一种很深的安静里面，这个安静就所有的景看到的景我都可以不理，然后把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发现我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呢，而且是一个无限的空的感觉，万物在我面前就变成生灭变化的这个万物，一切都没有不变性在哪里，这就是佛教讲的空啊，这种体会。慢慢这样看了也是很美丽了啊，然后再过了，后来每一次过是过很多时间才过一重境界，不是立刻过的啊。那么过一段时间后，后来我再体会更高的就是，好，那时候已经不用打坐了，我到什么地方随便走，我都会立刻运起这种气来，就跟宇宙好像一种交换。那么曾经就是我到台湾的亚里山的时候，看太阳出来，从这个玉山里面出来，那一刻那种伟大庄严，我忽然之间感到我与天地合为一体，所以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出来，一种混然与天地为一体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发现宇宙好像充满了各种的生命的能力，也充满了爱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中国人一般讲的道或者天这种体会。然后到第六重境界，这个同时的出来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东西向我出现，这个东西啊，就好像一种很伟大的灵界的东西向我显现了，就对我有个呼唤，叫我的名字啊，我一回应的时候那个感动就来临，好像有很伟大的一神灵来临啊，所以这种感动就说你啊，一切的圣贤的能力又在你身上出现了啊！以后了，你只要听我的话，你就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啊！你就很多人跟从你啊！你有超自然的能力啊！以后了，你只要主张一切宗教是殊途同归的，你就啊可以得到各种的能力，我会赐给你的。那时候也看到各种出现的灵了，好像菩萨啦、神仙啦、天使了，各种不同伟大的东西好像都在啊，好像我们到了他们那个世界啊，而且给我超自然的能力，这个神妙的很，这种经验。那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候，那些灵就叫了我一种俗，一种法俗，就法俗也很奇妙，就叫我在晚上怎么样啊，用一种方法啊，就可以运用你的能力去控制另外的人。我没有学的，所以他们就叫我用这个法力啊，这奇怪的很。后来我看不少书的，看见原来也有不少人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遇到魔鬼的时候都给他这种能力的啊。我那时候也真的有这种能力，我真的试过，我以为这是幻觉为什么，但试了一下子用那个法术，就真的那个人受了我的命令，我开始有点怕，因为我遇到真的东西，真的灵界，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神呢？那时候我在大学念哲学，不随便相信什么东西的啊，我用理性来分析，如果是邪灵或者魔鬼，也可以给你灵验的感觉，魔鬼也可以灵验的，灵验不一定是神来的啊。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神？因为那时候我要追求的不是超自然的能力，我那时候是一个真理的狂啊，真理狂就发疯了，要体会什么是真理。那么真理应该是一种完美的，把我生命改变的东西，把我人性里面的过错改变的。但是我发现， 他好像给我这种能力的时候，我是很骄傲，而且有很大的欲望出来，这是要控制人的欲望，而且要成为大师，成为活佛，要很多门徒跟从的这种欲望，哦，这个自我无限化就出来了。我就觉得中国文化史上最危险的东西就是自我无限化，政治上的自我无限化，宗教上的自我无限化，都是造成很多摸到的东西啊。那么我在那个时候还觉得我在自我无限化，欲望又多，而且很骄傲，因为那时候我一看人大概都可以知道他的命运了，那时候看相算命的能力都来了，不是靠真的演算什么，而是从超自然的能力那里来。这超自然能力是怎么样，我现在想着说，如果有东西是在实践里面，实践那一度空间能够走来走去的话，四度空间里面能够走来走去的话，他大概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过去未来，但是他不能知道整个历史的发展。所以你看所有俗术啊，所有的这种占卜等等，很难讲到整个历史的啊。当中国的这个六四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预言占卜什么样子超自然能力的人，没有一个预言是有六四的事情发生啊，事后的很多人说我早就知道了啊，事前从来没有一个预言敢说了啊，苏联的崩溃啊，东欧的改变也没有人做预言啊，波斯湾的战争从来没有人做出这样的预言，事后才说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没有长出来而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这种不太可信啊。化解纵使他们有能力，这种能力是不能对整个历史的了解，所以他们不是神来的，一定只是一些灵。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给我一种生命的改变，我心灵里面还是很多过错，很多罪过啊，很多欲望，很多骄傲，我还知道我遇到的一定不是真的神，我也知道菩萨的样子不一定是真的。后来我跟研究一下很清楚，这菩萨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因为我们研究菩萨的原文呢，都知道他的原文根本就不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如果有个历史的人物他死了变成神仙，这个可能性还有一点啊。但如果说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拜他？好像观音菩萨，如果研究他的原文是 Avalokiteshvara，这个 Avalokiteshvara 是什么？如果把它的梵文拆开就知道，印度教有两个神，一个叫阿行，是慈悲的神，一个叫 Ishvara， 是自在神。 Ishvara 就是印度六派哲学里面所研究的一个最高的神，叫 Ishvara， 自在。所以观音也叫观自在菩萨，是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究竟无蕴皆空啊，大家懂得念了 啊。那么呢啊，不懂得练也好哈、啊。那么呢，啊，他们这个呢，自在神跟这个慈悲神是印度人本来相信的。后来佛教传到哪里的时候，佛教就把他们两个神合成一个菩萨，啊，说你们拜的在我们哪里也有，然后就叫他们到啊佛庙里面拜到他们的神。佛教全教是这样的，他很少开布道会、福音营，他只是说你拜什么，在我里面都有。啊，就封他一个菩萨，这孔子变成菩萨了，叫如同菩萨，儒家的儒哈、啊。然后这个关公变成菩萨了，叫迦南菩萨，就是凡众人拜什么都变成菩萨了。那么譬如说关公吧，如果有人请关公来哈、啊，是有灵来的啊，上身了，这叫神打，或者叫鸡童啊，上身的把刀啃自己，这个在台湾就很多哈。啊，我也研究一下，不可能。为什么？关公虽然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可能变成神仙，但是发现现在上身的关公呢是什么样子的？他有胡子嘛？他的上身的时候，鬼一上身，他的胡子舞刀。他研究了历史上的关公，没有说他拿刀的，小说的关公才是拿刀的。《三国演义》是小说，是明朝的。那么汉朝的是关公，是汉朝人，是三国志才讲他，没有说他拿刀。我在研究中国的兵器的历史，原来这种关刀是在宋朝才有的。那关公这个真人不可能拿刀的啊，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刀，没有这种刀，就到宋朝才有。 然后再看关公那个像，他所穿的这个盔甲原来是明朝的盔甲，汉朝的盔甲不是这样子的，明朝才那么美丽的金甲啊，那么闪闪亮亮的金甲啊，这是明朝才有那个那一种的盔，也是明朝的啊。所以这还有了，这他拿了一本书了，这种线装的书，钉得很好，印得很好的那本《左传》，是清朝的这个钉书的方法。那奇怪，一个汉朝的神竟然拿宋朝的刀，穿明朝的盔甲，看清朝的书，啊、还抽个烟斗啊，现代人抽个烟斗就变成现代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有灵以关公的形象出现，一定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啊！如果因为他形象根本不合理啊，不合理。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更没有理由，就是齐天大圣会请得到。这个孙悟空根本是小说所写的东西，怎么请得他来呢？啊，如果你到 Los Angeles， 啊 ，Disneyland， 忽然之间你看到请到这个 Mickey Mouse 上身，不可能的，根本没有的东西，怎么可能请得到他？所以这个请得到他，是不是只是心理的现象？但发现也不只是心理现象，因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大概是骗人的灵了、啊。如果真的神不会骗人的，他骗人的，因为关公不是这个样子，孙悟空是不存在，那他还可以灵验的话，那么一定是骗人的灵，骗人的灵一定是邪灵。而且从佛教的真的佛教研究里面，根本就不追求这种神通。所以我从真的佛教的研究，真的道家的研究都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拒绝了。这种神秘的能力、啊、然后在这时候就遇到基督徒了。然后当我接受基督教体会神的时候、啊、那就完全不同，不是一种心灵的收养，那种所见的古古怪怪的东西，而是一种忽然之间心灵那种的回禅融化的感觉。我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回禅，把自己围得紧紧的，自我中心自大，以为人是很了不起，有自己一套的哲学跟世界观，把神的看不起，把一切都看不起，以为自己最了不起。但是当我把一切放下交给神的时候，那一刻忽然之间这个围墙就溶解了。这个交给神就说，我对神说，我愿意把我最喜欢的东西都不要，我最执着的是我的学问，以为自己很有才华，这我不要。如果你以后用我在最卑微的地方，我也愿意去。你要我去非洲，我愿意去；要我去回去中国，我愿意去；你要我不拿这个大学学位，我愿意做一个卑微的服侍人、爱人的人，我愿意。当我把这一切心中至高的所有东西放下来，都愿意不要的时候，在那一刻那个围墙溶解，神进来，是个很特别的经验，好像这个好像整个宇宙的能力轰这样就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我心灵忽然之间很自由，要过去都给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一套所困了，现在什么都放下，那种自由就好像一片的空灵啊。我觉得佛教本来就追求这种没有自我执着的这种境界，原来接受神的时候也得到了。然后这个空灵之上还有一种的人性的美善的恢复，就我们做人越久越到年纪越大，我们就越来越尖的，我们到处谋算人的、啊、但就在那个时候了，忽然之间呢，那种人性的纯真重新出来。我想到这可不是孔孟之道所找寻的那种人性的恢复，原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同时也得到。然后再还有就是说，当我体会神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是一种很特别的交流的一个感觉，不单是空，不单是善，而且是一种没有办法形容的，你融到永恒里面的那种喜乐涌流出来。我知道神是真的存在，难怪那些基督徒总是要发疯的把基督讲开去。从前我觉得他们都神经病， 现在我发现我也有点神经病，因为得到这样的东西不能不告诉人的。人间如果真的你可以在一个封闭的人间打开这个窗口看到永恒的话，我为什么不告诉人真的有这种永恒存在？我们花可能时间去找寻理想，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真理是真的存在？我们一生还可以体会真的美善，虽然有痛苦，虽然给人害，虽然经过历史的苦难，但是这个受过苦的真理是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不能不告诉人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命就进到另外的灵界里面了，就体会上帝。而上帝很奇怪的，他不是说你看空一切就算了，基督教也看空了，但空了以后你放下了，你就可以再用它。所以神叫我再读下去，我说把一切都可以大学不读了，但他说他让我再读，而且再研究中国文化，研究 儒家，我的博士学位就拿儒家的研究了，研究佛教啊，继续的啊。但是这一切都变成荣耀神而且对人有贡献的东西，是在真理之下来用，而不是自我来好像表演呢、啊，拿着自己的学问来表演，不再是这样，而是慢慢发现这个可以荣耀真理本身，而且也可以帮助人。所以基督教说我们拥有各种宇宙的资源，但是我们执着这个资源，我们就把资源变成偶像。但是我们放开这些资源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用这些资源，把这些资源变成对人类很有贡献的东西，也是对神能够荣耀的东西。所以有钱的人信了基督教，他可以把钱好好的用去帮助人，有能力的人把能力去用，有学问的把学问去用。而一切你不是只是把它看空，而是你不执着它，你就会好好的用它。这基督教很不同的境界。后来当然神秘的经验也有，好像我也经过其他很奇怪的世界，好像很美丽的天堂的世界我也进去过，不过这些也是很神秘了，也很难随便讲。另外就是说那些灵啊，后来过了两年以后，当我很活跃的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刚刚也遇到李寿全，那时候刚刚去美国了，经过香港，我很记得他，因为他很英俊，而且他的样子与众不同啊，而且呢，他也不像那种很沉闷的牧师啊，而是一个很活泼的牧师的一种样子啊，就很记得他那时候。那时候了，那我在最活跃的时候，也刚刚是那些邪灵再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本来是好像菩萨那些东西呢，都变成另外的样子了。我知道是同一个东西，不过样子是不同，很特别的直觉。后我就把这些东西的形象，我心里面记得很清楚。但是很奇怪的，后来我发现西方人也把他们经验过的灵啊，也把它画下来，画在古老的画上面。我就找到这些古老的画的片的图片啊，在书里面，发现他们所画的跟我所见的是一样的。所以大概那是真的东西啊，除非一个可能是人的心理上有共同的看见啊，否则是可能真的有这种灵。我看到了，远在西方的人他也看过，把它画下来，我记得很清楚，他所画的跟我所看的完全一样。所以这是太奇怪的东西了啊。那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打坐经验开始，我知道宇宙一定不只是物质那么简单，宇宙一定还有其他东西。后来遇到神就更清楚，宇宙是有美善的真理，我一生还可以永远为这个真理而奋斗下去啊！这个真理不因为用枪用坦克切割把它压下去的，这个真理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它是与你一同去面对的，这也是最美丽的一个有悲剧性的真理。在基督里面，一个钉死在十字架的基督里面，我遇到这样的真理。好，就讲到这里了。